祝姊妹平安。啊，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我都是在讲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啊，今天呢讲到最后一章书，啊，也不是最后是24。啊，今天呢我要讲到那个23章，撒母耳记下，23章。我的题目呢就是啊，临别赠言。当有人他控制你吧，你控制吧。当这个人到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有些的遗言，遗言呢都是那个人他一生回顾，觉得他的一些的反省，也是一些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鼓励，比如我们的从前中国有文天祥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流水当心照汗青。啊，讲到要为那个国家尽忠啊，那个英国从前那个首相Churchill 他的遗言呢，他说I'm ready to meet my maker， 我预备去见我的救主，我的创造主。Whether my maker is prepared for the great ordeal of meeting me is another matter。但是我那个上帝他是不是预备好来见我呢，我就不知道，我就预备去见他了他离开世界了那个车主嘛。但是我的上帝他有没有预备来迎接我，不知道。著名的我们都认识的戴德生我们中国的一位宣教士，他的坟墓在中国现在。所以他的坟墓的上面他写着A man in Christ。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人，多么有意思。我又去翻翻看那个苹果那个创造Steve Jobs， 苹果那个创办人 Steve Jobs， 我看看他的遗言是什么，他找不到。后来我在网上，这个都是网上的激流了，网上说他的坟墓是 unmarked grave， 没有一个碑没有一个你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因为他的家人害怕人去找他麻烦因为他太著名了他有故事，希望有人去可能一些的破坏因为你手苹果手机坏了你就去找他当我看的时候我心中也有一点的挑战这么著名的一个人，但是他死了以后也不想人知道他葬在哪里。每次我去我女儿的家，她在她的桌子上有一本Steve Jobs 的传记因为她是念那个一些的电脑方面的所以她非常的欣赏这个 Steve Jobs 的她的桌子上面一本很好的书讲那个 Steve Jobs 的一生。如果来我的家呢，就有发现我一本很好的书。就讲那个爱因斯坦非常的欣赏爱因斯坦所以当那个人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肯定他的遗言是非常的重要23章，其实22跟23章都是大卫的遗言。22章很长，22章撒母耳记下是一边的诗赞美上帝，今天我们不看22章。23章呢要挺强但是我们刚刚今天我们看开始1到7节，撒母耳记记载那个大卫用了很多的章有圣经当中一共有40章的圣经记载大卫的一生。大卫他很年轻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他做那个将来以色列的王，但是很快扫罗就追杀他，所以他就颠沛流离的逃命，不断的逃命我们看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在逃命，不断的逃命。后来呢30岁的时候他就成为犹大的王后来他就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所以看到他一生当中他有很多的经历，我们要不但看到他的成功 要看到他很多虚败的地方。我曾经的讲的有一章讲到他，因为扫罗去追杀他，他几乎觉得上帝也不能够保护他了他就去投奔那个敌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敌人，他去投奔他们。几乎后来他又帮这个非利士人去打自己的人们以色列。如果真的去，他要去的话他今天肯定整个神经都改变不会，大卫不能够成为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的英雄，一个最他们最引以为荣的一个王。后来也看到他也犯罪大卫他也犯罪他和毕士巴我们来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的事情因为他太多时间了他走来走去在个皇宫看到一个美女就与他行淫。不但如此了，他跟毕士巴行淫，还把毕士巴的丈夫害死。所以我们看这些事情，觉得这个大卫也不是个好人为什么当我们看的就是新的时候，我们心中的愤怒。后来大卫他的家当中有很多的家变，家庭当中的他的儿女彼此有很多的麻烦。所以他虽然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一位王，但是也看到他很多犯罪失败的一面。今天我们看到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给我们有一个什么的激励，我们要留意这七节的圣经23章第一节，他说以撒是大卫 the last word 最后大卫最后的遗言其实也不是最后，因为我们在其他的圣经当中，比如这个律王记上一章历代记上22-29章要记载了很多大卫他的遗言但是这一首的诗1-7节是一首诗大卫很喜欢写诗。至于圣经当中旧约有很大部分的三分之一都是用诗的题材写的以下是我大卫的末了的话，我们有留意来听，这个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也发现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首先他提到他一生当中回顾的时候，有四个方面他有提出来。第一，他是耶西的后裔耶西的儿子耶西的儿子大卫耶西我们知道他是个农民所以当撒母耳去找一个承继扫罗的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耶西都没有把他这个小孩小儿子大卫带出来，因为他去了放羊，他觉得这个不能够不可能这个小孩会成为下一个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把其他的儿子都带到撒母耳去，但是撒母耳就选了大卫第一个大卫提出来的，我是耶西的儿子。耶西不是个显赫的一个富翁一个有权势的人，一个很平凡的农民。所以大卫第一个他今天他以一个王的身份来写这个遗言，但是他提到他一出生非常的卑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出生我不知道当中可能有些是家境很强很高的地位家中可能有权势的人，但是大卫他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的平庸的平凡的人他出生也非常的平凡，但上帝会用我们，上帝他用的不一定是一些有权有势有势力有能力的家族家庭，他用一个非常的平凡的人。然后他说他被高举，他是个被高举不是他自己努力去拼搏回来的，不是他去争取这个王位，他是被上帝高举 It's God who lifted him up. 上帝把他提升。所以我在当我看这个大卫写首诗的时候啊，一到七节写首诗啊，我要想到我自己本身也是个非常的平凡的来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啊。我也不是一个领导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当过什么学生的主席啊什么领导啊，从来都没有啊。当然也是上帝的恩典啊，让我今天能够在教会当中来服侍。所以每天我在家里的时候都跟师母说，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这恩典要领导我们的儿女啊。所以每天我都在诉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恩典，不然我们的出生非常的平凡，但是是上帝他高举我们啊。然后他提到是上帝安立高立 anointed， 所以他确定这个 calling 这个呼召是从上帝来的。在我们宣道会安立这个牧师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强调，不是你的神学的训练不是你有多么的恩赐那么能力，宣道会非常的重视就是 calling，你有没有上帝这个呼召来当这个传世间的这个传道人啊。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叫徐昌牧师，可能你当中都没有人认识可能一些可能他会认识叫牧师叫徐昌牧师，他是创办我们宣道会温哥华宣道会的牧师啊。当我念神学的时候，他常常跟我说， Norman，如果你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你千万不要做传道人你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跑不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做，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我当我在想的时候，就叫牧师他非常有机会做牧师这个不是人做的工作，对吧所以没有上帝的 calling 你不要我们现在会不单是很注重这个做牧师那个手 calling 他的配偶我们也需要有个 calling， 因为是两个人一同才能够survive 第四个大卫提醒我们他一生当中最高的荣耀成就就是能够成为一个不是一个皇帝。我们以为他因为今天问我在工作当中我最高的做的，我会告诉你我最高的岗位是哪一个我要一定 power 呵呵，我已经做这个不错的地位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做牧师当大卫他讲到最后了从一个平凡的耶西的看羊的牧羊人小孩，今天到以色列美妙话是另外一个翻译甜美 sweet 的诗人，他觉得他一生当中最高的成就就是作为一个诗人那个和合本就以色列美妙但是有些的翻译新译本就是那个甜美因为我多数看英语圣经那个 RSV 这些就翻译成为一个甜美。我去看看那个原文的时候，其实这个甜美比较翻译的好，因为它的原本的意思是sweet delightful beautiful 美丽sweetly sounding 动听音乐的动听 musical 唱歌的时候。所以他觉得他当一生当中当他回顾的时候，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一个就赞美上帝的诗人。所以诗篇当中这么多的诗篇是大卫写的，这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做很多的工作，我们为上帝可能献上很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赞美上帝的人当我回归上帝的时候，上帝给我有很多的恩典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在教会当中做一个全世界的牧师啊，刚刚也讲就当做个主任牧师，上帝也给我有很多不同的侍奉的机会啊，给我有健康。我常常跟上帝说，如果我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够服侍你啊，因为这工作是有很多的swing 啊。上个星期呢，我就去做一个的医院当中做个测试啊。测试之前呢，他又给我一个的很多的健康的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的。我每个问题都答 no 啊，我好了，我非常的开心，我全都是 no 啊啊，上帝给我有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服侍。他最后两个问题都问我，你有没有 mental problem， 有没有神经病啊？我说我不知道，I'm not sure。如果你问有神经病的人，他没有跟你说我有神经病，我有神经病的人不会知道他是不是神经。他说 I don't know, I hope not。我不知道，我希望没有吧。然后最后一个问题问我，你有没有 depression 啊？有没有 depression 那个忧郁症？我说 I'm very happy today。他那个护士很开心啊。我感觉上帝给我有这个能力，能够继续的来服侍。然后大卫他，其实他就讲有几句的圣经啊，给我们这个提醒。他用一首的诗来表达一个公义的领导啊。以色列人的神说，以色列的磐石告诉我说，那个以公义统治人，统治人带领人，全敬畏上帝的心行这个统治的，他就好像啊如日升起的光芒，像无云的早晨，雨后的晴朗，叫地长出这个绿草啊，非常美丽的诗。所以不单是讲到一个君王了，任何一个他以公义对人的敬畏上帝来行事的人啊，他都能够带给其他人啊一个好像早晨的一个的阳光。早晨的阳光让我们有一个的盼望。当你起来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不好，对吧？好像今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啊看见窗外那个外那个阳光，给你一个 hope 啊，清晰啊 clarity， 给你一个更新啊。做一个公益的人，当他对人公义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他就带给其他的人一个盼望啊。他就好像无云的早晨啊，不是温哥华一样常常都下雨，无云的早晨是多么的美丽啊，多么的 pure 纯洁啊。然后雨后的晴朗，不是雨中的啊，好像温哥华大部分时间都在雨中度过啊。下雨以后特别感觉到这个空气的清新啊，它就能够叫那个地上长出那个绿草啊。我家门前整条街都是那个樱花啊，所以非常的漂亮啊。樱花非常的漂亮，但是当它落在你的车上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漂亮啊。你有非常的，如果你门前有樱花你就知道啊。这个当一个公义的人，他处事待服侍别人公义的话，敬畏上帝，他就好像叫地上长出这个绿草。然后我们跳到去第六节，但是一个没有一个相反的没有公义的人啊，邪恶的人，他就好像那个荆棘一样啊，人都不敢去用手来拿他，不敢去碰他啊，要远离。就好像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地上就生出那个荆棘，荆棘就代表邪恶、罪恶啊，撒旦。当我们不行公义，离开上帝，不敬畏上帝，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行公义，如果我们的国家的领导不敬畏上帝，他们就好像那个荆棘一样， 人不敢去用手拿它，不敢去碰它，很难把它消灭，很难我们用火啊才能够把这些罪除掉。如果不行公义的国家就带领人们走向那个罪恶。大卫他用两首诗来代表公义与不公义。那么大卫他觉得自己有没有做到呢？啊，这个就有一点的在啊圣经的解释上就有一点的不同的解释。我们的和合本就翻译我家在神的面前并非如此。当大卫他讲完一个好的王帝，一个公义的王帝应该怎样怎样做的时候，然后他就加解一句啊，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就是他做不到，这个要对啊。King James 啊，这个来翻译啊 ，Although my house be not so with God， 啊，但是我做不到一个公义的啊。但是后来新的圣经的翻译，比如你看那个新译本啊，看那个 NIV， 它的翻译有点不一样啊。当我看那个原文的时候，因为原文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啊，近代的神学家都解释啊是比较正面啊。他就翻译成为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他就加了一个问号，就完全不同的啊解释啊。因为希伯来文是没有这个 punctuation 的，所以这个 punctuation 啊标点啊是后来的翻译加上去啊。原本的希伯来文是没有 vowel 的，没有这个问号啊。近代的啊解释家就说，大卫因为这个是他最后的遗言了，所以他在这里讲的是一个鼓励积极的一个的解析。所以他说到我的家在神的面前都不许这样骂啊，加了这个骂字的不一样，所以我都能够做到啊，我的一切的救恩一切的愿望他不到成全吗啊。就是说因为上帝的恩典啊，他也能够做到那个公义敬畏上帝的王。当我看这一句圣经的时候，所以其实看到大卫他在两方面他都有，就那个时间他敬畏上帝，他跟随上帝，他的注目在上帝，但是也看到他离开上帝，他犯罪，他去投奔于非利士人，他行淫，他甚至杀了那个约十巴的丈夫乌利亚，非常的罪大恶极。当我们看一到七节的时候啊，究竟哪一个是这一个士兵啊他最重要的遗言呢？这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那个约，我们有旧约新约就是那个约。当我们看这几节圣经的时候究竟哪一节是大卫的中心呢？我们把这几句的诗我们把它排列因为旧约的文学他很喜欢用这个 structure 这个结构来表达一个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公义统治人的全敬畏上帝的心施行统治的，他在下面就有一个的反面的的诗就是相反的，就是A 派下面的，像流民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去手拿他，一个的对比，看到吗一个很美丽的对比。然后他的那个 B 我的家在神面前不许这样吗？然后下面一句的我的一切救恩一切愿望他不到成全吗？他有两个问号。那么中间一句就是他要表达的最重要的那一句的圣经，就是他与我立了永远的约借约安排了一切稳固妥当。当大卫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 他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约、啊、他跟上帝立了这个约、啊、圣经当中有 好几个约、啊、比较、啊、大的重要的，比如跟亚伯拉罕、啊、立约、啊、跟挪亚立约、啊、摩西立约，大卫、啊、立的约。在约的当中有些人就把他、啊分别到不同的约，有不同的要求，有些是 conditional 有要求的，有些 unconditional 没有要求的。就有些神学家说的跟大卫的约啊，是一个 unconditional 是没有要求的。我的看法就有点不一样啊，我的其实每一个约上帝都有那个要求所有的旧约当中不同的约其实都是一个约、啊、其实都是一个约，就是跟上帝跟人跟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就是他这个约，这就是他要做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要做他的子民、啊、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约的一个中心。圣经当中常常要用这个夫妻来这个约来预表代表人跟上帝的约。在这个当中男的要做这个女的丈夫，保护她，带领她、啊、爱她，而这个妻子呢就顺服啊，支持她的丈夫，就是一个约。所以人跟上帝的约啊的要求就是上帝要保护带领欺负给我们，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专一的跟随敬拜他，不可以去拜己的神，不可以离开上帝、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七章就讲到上帝跟大卫啊立的约啊，好像是没 unconditional、啊、其实是有 condition 的，我要做他的父亲。在一起的撒摩尔就在重复这个约的中心，就是我要做他的父亲，上帝要做啊大卫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是犯了罪啊，我会惩罚他，杀给他啊。所以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大卫这个语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跟上帝有一个约啊，约就是我愿意一生的跟随他，忠心他，不要东张西望。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就是单一的仰望他，对吗？我们要跟随他，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东张西望就忘了上帝。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啊问题，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啊。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回到上帝，但后来他就东张西望去拜其他的神。每一个约都是提醒我们有一个 condition 啊，但是大卫有没有做的这个要求呢？没有完全。以色列人有没有做这个啊那个约的要求呢？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上帝还是啊完成他的应许给人有救恩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上帝有一个要求我们做不到，但是上帝他自己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成就这个救恩。本来我们都不配，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完成这个约当中的要求。当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每天都开车到我就把车停在最下的一层的停车场，因为上面的停车场都挤满车还是有可能有一两个空位你要插进去，然后后面那样等着你慢慢的插进去。所以呢我就通常都停在上面车不多，好吧，没关系，都是坐这个电梯到办公室，所以在最下一层可能更容易上那个elevator。通常我都是很晚才离开办公室，我离开的时候通常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离开啊。有个晚上 我就到很累了啊，已经同事都已经离开了，我就去到最后一程几乎都是空了啊，就看我的车啊，这个是我2003的 Accord， 好车，2003是21年了啊，还好像新的一样 啊，我就去啊按那个 remote 啊，我还有 remote 的，虽然是老车啊，按 remote 啊，都不是，它不没有那个灯啊闪，有点拽啊，酒精的啊，可能电池没有，可能电池没有，我就用钥匙去看，开不动，我就心中有一点的冷了，哦，怎么办呢？我就来啊。拉它也不开，我就有点生气啊！我现在用了这么多年呢、啊，都没有问题，第一次开不动，我就走去那个窗啊，我可能开了窗从后面爬到前面就可以了，因为这么晚了怎么办？那么窗就开不到，哎呀，我心中，我的同事都跑了，没有人可以送我回家，也不可以来帮我了，我就游来游去的啊，心中的非常的焦急，怎么办？怎么晚了已经啊？最后我看一看车的里面，哎呀！我那个compartment 打开了，哎呀，可能有人偷了我的东西，所以我的车没有什么东西偷，我心中就非常的焦急。我看了看我的车牌，哎，怎么我车牌又换掉了？怎么有个偷车的人连我的车牌就换掉？这个原来不是我的车，我的车在旁边，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车在我旁边，哎，我的天哪！我拿一个纸巾出来啊，摸了摸干净这个啊，我的手指啊，我很快的啊，跑进我的车啊，我还有时间拍一张照，然后我就又啊就跟虚无看这个神经病的人啊，我很快的开掉，不然的话那个另外那个车主来到见到我在搞他的车，我肯定有麻烦，我就一路开车的时候，我一路在自己跟自己在笑，我疯了。我停了这车的20年啊，通常都是这个车位到的啊，骑了20年，我的车都当时没有20年啊，怎么旧了啊？整个停车场只有2部车，可能有3部，我不知道，很快的离开，起码在接的。我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车？啊，我明白了，当你觉得。这一步就是你的车，当你的目光就是单单注视在这一个车，其他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啊！我可以证明给你看这个现在，我的理论可能应该有发表这个理论。当你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正确的一条路，正路在旁边你都看不到。当你觉得这意味着是你要去追求的那个的。你认为的神的时候，真正的上帝在你旁边，你就听不到。接着讲的是为什么上帝没有跟我讲话，我听不到。其实上帝不断的来提醒你，但是你觉得这一条路就是你要走的，你就听不进去，是吗？以色列人就是一样，他觉得这些的偶像啊，这些的邪啊，不是真的神，他们去敬拜这些外邦人。去敬拜的巴黎的时候，上帝其实在旁边就不断的提醒他们，就是听不进去，就是看不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说上帝为什么不提醒我啊？让我有做错了，为什么不引导我？其实上帝不断的来带领引导啊，透过其他的人啊提醒你，甚至他自己在祷告当中提醒，但是你就是听不进去，因为你的目光就是注视在一个。你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啊，最好的后恩恩后的神啊，那你弟兄姐妹今天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对上帝要守这个约，要忠心。当我们把这个目光注视在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成全这个约啊。那么今天就讲完了，讲了30分钟，怎么长啊？但是当我看见等到圣经的时候啊。哇，还有这么长的圣经，我讲了上边的7节圣经啊，这整篇23篇都是大卫的遗言， 结果搞什么鬼，怎么大卫前面的语音这么长的啊？然后他在第八节讲什么我就看看啊，然后他记载这些对大卫忠心的勇士37个勇士，他把他们的名字全都记下来，37个名字啊，刚刚数过好像数不到30句啊，这个不重要啊。他第一个提到这最勇的最厉害的三个勇士啊，巴谢啊，他杀了800人，一个人啊砍800人，厉害啊。以利亚撒非常的厉害，他击杀这个非利士人。哎呀，这我不讲了，今天时间不够了，还要讲这么长，这些名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再讲到这个撒玛，要非常的厉害，撒玛他从一线当中夺回这个红豆的田，对吗？啊，有没有看错？这块田地啊，把这块田地拿回来啊，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还有三个勇士，他们非常的厉害。当大卫他说：“我希望能够喝到在玻璃恒城旁边的井啊，你的水啊，能够喝一口啊，我就很开心了。”第三个勇士啊，那个时候当时那个井在非利士人的统治下面啊，三个他的勇士啊，晚上偷进去，用他们的命拼命的偷一些水回来给大卫喝，多么忠心的三个人。然后他继续讲下去，另外有除了那三个勇士以后，跟着有30个啊，这个 second 啊，第二的30个勇士，他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表达他们的忠心。这些人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都不会念他们的名字的，对吗？我们觉得谁的时候不会教他们的名字，但大卫用这么长的一段的圣经啊，来记载每一位的人命，我们都不会记不起来的，对吗？啊，我们就当然记得牧师今天那个阿克啊，一辆车，其他都记不起来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记着这些的名字啊？当他看到最后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39节，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赫人乌利亚。共有30圈，谁是乌利亚？88的丈夫，他怎么死的？大卫害死他了。这个应该是大卫生当中最大的污点，对吗？他抢了人家的老婆，杀了他们的丈夫。啊，这个乌利亚是非常的忠心。继续忠心啊，忠心继续，倒过来讲，不要忠心继续。他把他的命给了大卫，大卫怎么对他？我们都生气，对吗？我不像你，我就每次看到这个乌利亚，我就对大卫反感啊。但是大卫把他写在他的遗言当中，最后一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大卫他直接悔改。谁人会把这个名字放在我啊？你跟我就不会就停了就算了啊！就大卫他遗臭万人，对吗？每一次念到大卫的言的时候，乌利亚我们就生气，对大卫那个罪人啊！但是上帝没有忘记，啊，忘记这个小的人物，对吗？我们现在的小人物，我们查经班不会念这个人物啊，我们都会念大卫，没有人去研究乌利亚，好吧？但上帝他记得这个小人物，上帝没有忘记。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当我们中心的时候，这一群的人，这37个人啊，他说了37个人啊，反正数不到37，37个人，他们对大卫中心啊，我们要学。这些的忠心的人对上帝忠心，上帝没有亏待乌利亚。在新约当中，上帝特别的提了乌利亚在哪里？为什么上帝提这个乌利亚？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6，当讲到耶稣的 家谱的时候啊，转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大卫啊，耶西生一章六节，耶西生大卫乌利亚的妻子啊，跟大卫生了所罗门。哇，这不是小人物，这个不是小人物。虽然这名字可以放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啊，乌利亚啊，上帝圣经都是上帝默许的啊，他没有说大卫的妻子生了所罗门，就是可以是上帝有啊，怎么说呢？让人记得他是仍然是乌利亚的妻子生给大卫，大卫在后面啊啊，让我们一生都记得大卫这个罪，是乌利亚的妻子啊给大卫所生了所罗门，多么的这个流放八世。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究竟谁是流放八世，谁是遗臭万年呢？啊，你们去确定。但是一个小的人物啊，说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是当牧师，牧师也不是大人物，不是每个人都可能站在台上，不是每个人都可能去讲道唱诗歌，不是每个人都是主和神的老师啊，执事啊。但是当我们忠心上帝的时候，上帝是记得的。小人物啊啊，所以最重要的啊，乌利亚他忠心，他有忠心的人啊。大卫，今天我们要忠心啊，我们是有忠心的人，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忠心，因为这个是我们跟你的立的约啊，你要当我们的父亲，我们要作为你的子民，让我们。把目光单单仰望你，注视你，奉耶稣之名祷告，阿门。